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我们呢，每一个人哈，都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从我们认识耶稣、听福音，认识耶稣，到我们最后决志受洗，信了这位上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么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那么我们也要面对这样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啊。所以呢，当我们刚刚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这个信主的时候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信了耶稣以后呢，就觉得自己从罪当中完全释放，那种喜乐啊，那种平安呀，那都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所以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意思。所以呢，那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牧师说：“哎呀，我是信耶稣了，那完了以后我该干什么呢？”那我们的牧师就回答我说：“读圣经啊。”我说：“读圣经？对对对，反正是基督徒嘛，都读圣经。但是我总要觉得好像应该干点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回中国做宣教士，来救我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随着时间信主的时间更多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其实信耶稣每一天的生活实际上都是面临的挑战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要卖我的那个车，我那个车是我们的第一辆车了后来因为工作了，经济条件好了又买了新车，所以这个车就没用了，就要卖掉。那么我就像所有在美国的这件事，我就在我的车后面放了一个这个就是 for sale， 然后放上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开着它去这个 Walmart， 然后就把车停在那里。刚刚停下就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哎，你要卖车吗？”我说：“是啊。”他就马上就是 What's wrong？ 我这个 nothing's wrong 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马上就要脱口而出，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个在国内也混了很多年，也是老江湖了那个说瞎话是不过脑的，通常是说完了以后才发现自己说了瞎话。但是这个就这个话刚要说出来的时候就有点漏水，所以我就说这么一句跟他讲。他怎么漏水因为我那个车呢旧嘛，底下那个地方不知道哪儿，反正是不好。这个外面呢下雨，路上是湿漉漉的，那我的车里头呢也是湿漉漉的，但是不下雨的时候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我就说了嘛，说了当然人家就是一转身挥了挥手嘛就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神在阻止我嘛，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头就觉得哎呦，我说主啊，这还让人怎么活呢？一句假话都不能讲吗？这是一个人人说假话的世界，我要是不说两句假话我怎么活呢？对不对？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假话，不就是一辆车还是旧车，没多少钱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嘛。但是呢，从这件事情呢，我就体会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么作为基督徒呢，你也必须又真又活的基督徒，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每天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像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保罗一样，对不对？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接着上次我讲的经文，就是彼得他有一个认信之后呢，然后主耶稣要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要告诉他们真正的弥赛亚是什么样子。那彼得呢就会对他有一个回应，回应以后就被主耶稣批评了，这我们都知道，也应该熟悉哈。批评完了以后呢，但我们发现呢，主耶稣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这应该怎么这个弥赛亚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而是反过来就是说讲了一大段关于门徒的这样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借着这段经文看看神能给我们哪些这个 哪些教导，好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这就是从此，那就是说，当那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彼得的任性啊，然后呢，主耶稣说你是磐石啊，然后呢就教会的建立，对吧？那在这里呢，当主说就是说，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中文叫劝他说，但是英文它叫 rebuke， 实际上 rebuke 的要一点点严厉，有责备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就是说，当主这样教训他们的时候，这个彼得一听就不干了，就赶紧把主拉到一边，主啊，你怎么能这么讲？神是不会允许的，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然后主马上就回答说什么？撒旦，退到我身后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哈。所以，而且你是绊我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磐石瞬间就变成什么了？绊脚石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讲到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里英文是 You are not setting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God，就是你没有把你的思想建立在神的事情上。那什么是神的事情呢？那关于这一段神的事情，其实呢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他有一个旨意，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然后呢来做挽回祭，来做赎罪祭，来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所以在加拉太书这一段他就讲到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他在永恒当中的一个计划，他就定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计划，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的 will， 就是他的 desire， 他在永恒当中他就这么想了，他这么想就一定会这么成就，因为他是神呐、啊，他不像我也有很多的这个 will， 但是呢多数都实现不了，因为我是人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就讲到说，于是就把门徒就对门徒说，在这个马可福音在这里他还特别讲到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过来。所以主耶稣一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主耶稣，就说彼得他是一个思想的问题，对不对？那思想一个人他怎么样，思想的背后那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他这里呢实际上呢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 主耶稣就看到哦，所以就把这些门徒和这些人都就跟随他的人就招过来说，来来来来，我们坐下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来说一说，看看这个彼得他到底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呢他就有针对性的给出了这样一段教导，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英文哈，因为英文有的时候它的意思更完整一点。这里头讲到 If anyone desires 然后呢 to come after me， 然后要这里的舍己是 deny himself take up his cross， 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英文它里头有几点，一个是 desires 在中文圣经不是很突出，然后呢他这个 come after me 和 follow me 它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哈。所以我们先看这 come after me， come after me 就是实际上他这种跟随或者是他有追随的意思，它是一种有精神层面的意思，就是好像要追随一个精神领袖，或者追随一个你的导师，或者追随一个人的品格，它是有这样一个追随的意思在里头。而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时那个时代呢，因为不像现在哈，有这么多大学，那时候人们要传播或者传递继承这样一个知识呢，它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师徒关系，就是说这个学生或者他的徒弟要来 跟他的师父，或者叫这里头叫拉比，在当时犹太人也是一样的，跟他的这些师父或者拉比夫子要生活在一起，你要来生活在一起，然后呢你要学，从他那里学习技能，然后但是呢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一点一点的呢，你的生命呢就会像他，你的说话举止言谈就会像你的这位老师。所以在这里呢，做这个来做，对，来做他的门徒呢，这里的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你要来做我的门徒，然后呢你要从我这里得到像我一样的生命，或者像我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神在永恒当中的另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刚才知道前面有一条旨意，对不对？和我们有关的啊，和我们的救赎，和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的，一个是神在永恒计划当中决定了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作为救主，作为人类的救主。还有一个旨意呢，就是要给他儿子一群人，而这他儿子这一群人呢是有他生命的，是在他弟兄当中，是他是做长子，是要给他做弟兄的。所以呢就要预先定下，就是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所以要做他的弟兄，然后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效法他儿子模样的意思就是说要一点点的 磨造出来，好像工匠打这个像似的， 要一点一点的 磨到最后呢这个形象就出来了。所以这里头就有这个含义，所以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把他们招出来，把人招出来，把就是说他所拣选的人，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人招出来以后呢，要称他们为义，并且要让他们得荣耀。这是上帝完整的救赎计划，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给他儿子一群人，而这一群人是有他儿子生命的样式，并且呢那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所以这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就是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含义在里头。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他讲到说，你要任何一个有这个 desires， 所以 desire 是一种愿望，一种渴望了。那这个一个人他的愿望作为他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啊比较底层的东西，就是我们做系统的喜欢什么高上层下层底层，底层就是非常更加本质的东西。你想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是一个，这是以由你的生命来决定的。而且呢这是你在生命当中你做任何决定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比如说哎我渴了，我渴了，我就会有一个什么要喝水的样子哈，顺便喝一口。所以这个愿望，你任何一个想愿意渴望成为他的门徒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哈，人是没有，罗马书也讲了，没有人渴慕上帝，没有人想上帝，也没有人一个人愿意有这种渴望神儿子那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呢什么人他才愿意呢？一定是上帝在他的这个人里面，在他生命里面做了工作的人。所以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就像啊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你是要重生啊，风从哪里来到哪吹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风是要吹啊，肯定是要吹，所以就要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我们信主后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们更加渴慕神，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才能够有这样的愿望。所以这样一个人，他说这样有愿望的人，然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要这个啊舍己。那舍己呢他在这英文叫 deny himself， 就是你要否认自己，你要弃绝你自己。他的原来的意思呢是呢就是 the ownership， 就是你要去掉你的这个所有权，你要脱离你的所有权。因为啊在我们人堕落以后呢，我们人都是自己拥有自己，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属于上帝，上帝他拥有我们。很简单，这没有什么疑问，对不对？因为上帝从没有创造了一切，所以当然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这些人。但是在伊甸园呢，亚当和夏娃呢，他先做了 the ownership， 对吧？他 the ownership， 他舍了谁呢？他舍了神，对不对？他否定了神，他弃绝了神，弃绝了使他脱离了这个他属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那这样一来呢，人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非常悲惨的境地。表面上好像自己能够做主，但是其实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个主。所以我们人 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自己一切的命运，但是其实我们人非常的渺小，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不对？2000年前的时候，突然公司说，哎呀，行不行不行，现在这个有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回去吧，那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什么都放在办公室里，想着下礼拜就回来了。结果呢，一下几年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连回都回不去了，天天都得在家上班了。所以人你不知道会发什么，人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不对？像乌克兰谁知道啊，昨天还好好呢，第二天就遍地都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了。所以人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人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下，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但又掌控不了，人就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对未来不确定，就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而且人与神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对吧？因为本来人是属于神的，人是属于神，人与神有完美的交通，人的这样一个关系也被破坏了，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因为人都是，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有的其他的人都得听我的，我说的都是对的。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然后开始吵架吧，对不对？开始吵急了就什么动手呗，看谁的拳头大呗，就是这样。你看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完全的这种堕落啊，人与上帝脱离以后呢，人有需要敬拜上帝的本能，因为上帝不只造人是为他自己造的，要搞清楚，上帝造人是为他自己造的，是为了要人什么敬拜他，跟他有一个相爱的关系，能够赞美他，能够识别，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荣美，所以我们才有智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有情感呀，对，所以但是呢，当我们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lost。所以人需要上帝，但是又没有找不到真正的上帝，怎么样？那就是到处拜假神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当人失去自己了以后呢，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就给出我们一个方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就是要，你从哪里跌倒了，得从哪里爬起来，对不对？你当初是否定了上帝的主权，那你现在呢，就要否定你自己的主权，把你的主权再归还给神。这就是舍己的意思，这就是舍己的意思。你要把你的这个你决定的这个，就是说你以为你所拥有的一切呢，就好像没有一样，然后呢把它还给神，一切按照神的旨意行。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舍己这件事情太抽象太难的话，其实很简单，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就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另外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在腓立比书这第二章，他讲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倒空自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就是倒空自己，他本来是神，本来他拥有一切，但是就好像没有一样，这是他的一个主动的让出来，把他的主权让出来。所以呢，他就存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 舍己，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主权，我们的自己交托给神，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重新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人重新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在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中，在这样一个新的人当中，其实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那个对的那个荣美的自己，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以神为中心的自己。而这样一个自己呢，是里面有平安的自己。好，那么我们下面看啊，就是要背起他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而且呢，在路加福音特别提到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常常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会有一点点的误解哈，就是所谓的哦，我的十字架就是难处了，对吧？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遇到难处啊，这个工作不顺利啊，或者有谁对你不好了啊，这都叫我的十字架哈。特别是我们的姐妹哈，我们通常老公都是自己的十字架哈。然后那个有听内置的哈，听内置的那个也是你的十字架。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说这说的不对没有意义，但是不是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这儿的意思。在这儿的意思呢，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那种那个文化那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才能明白它的含义在哪里。当时十字架我们应该知道哈，十字架其实就是一个刑具，就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就是一个杀人的刑具。在当时啊，设计这个十字架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奴隶啊，你是或者是造反或者是叛逃啊，这个逃跑那么就给你钉十字架。它有一个这样一个目的呢，它是设计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很快的痛痛快快死掉啊，要折磨你，然后呢还要把你示众，然后对其他奴隶呢有一定的这个威慑的威慑的这个示警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在当时呢，如果一个法庭宣判你说宣判一个人说钉这个人十字架，所以呢这个人呢就需要呢背着他的这个十字架，要钉他这个十字架，从那个法庭的宣判的地点或者关押他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刑场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呢通常都在比如说路边啊、广场啊、城门口，反正是总而言之就是人多的地方，因为他要起到一个示警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当主耶稣跟门徒讲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的时候，当时的门徒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画面，就是一个人他要背着十字架走到那个刑场上去。所以在这里呢，你说这个背一个背从刑场上背自己身上，从这个一个地方背自己身上到刑场这个人，你说他死了吗？一个上十字架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的，因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吗？圣经有记载吗？对不对？还要扎他来验证他确实死了。所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他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呢他又还没有死，对不对？他还背着十字架在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还没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们若是有孩子的话都会给孩子存钱上大学，对不对？但这钱是免税的，对吧？你就存进去以后呢但在他进入大学之前呢，这个钱是他的吗？是他的，但是能用吗？不能用，对不对？你用了这个 IRS 会找你的，你不能用。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例。那这对于这个背十字架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已经死了，这个世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什么401K 啊，股票涨跌啊，我们家房子大小啊，我的车好坏啊，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这世界上的价值已经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你是已经一个向世界死了的人。所以呢 这一点呢，在这个罗马书里头有很多的经文，那我只是 找出这样一段经文来，他说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的旧人，那保罗喜欢用旧人这个观念哈，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脱离了罪。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里就讲到，我们其实向着这个世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死的，因为我们是自己是死的，这个世界上的罪的诠释就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作用。那我们向神才能是活的，因为我们只有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说到复活一定是要先死嘛，所以我们老谈死，中国人不喜欢，对不对？他不忌讳死。但实际上呢，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文化他对他们来讲，死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无法回应。希伯来文的死就是这个含义，就是没有反应。你对一个死人怎么去逗他说话，去侮辱他骂他，他不给你反应，这叫死。所以在这里呢，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我们要面向这个世界就如同死人一样。所以呢，所有这世界的诠释，所有的这世界一切在你身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就像上礼拜这个徐定所讲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一个死人是不可能发生作用的。然后呢，就是 follow me 其实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蛮简单的，就是跟随他走过一个人所走过的路，就是说跟你前面的人走同样的道路，这是跟随他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里的跟随他，就是你要跟着他的脚踪来行，你就是要走过他走过的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走过主耶稣的道，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一生是什么，是怎样的一生呢？我们前讲舍己的一生，对不对？而且呢，他还是苦难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而且他也说过，他要求我们说什么，他所喝的杯我们都要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他所差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跟他走过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简单的看，他生在哪里？马槽里，对不对？这世界上没有接待他的地方。然后他再生在一个贫寒人家里，对不对？约瑟和玛利亚是贫穷的人，他们只能献斑鸠或鸽子，那是给穷人献的祭。然后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他无家行美容，他没有什么地方可让我们羡慕的。我们，你想想他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们羡慕的吗？按照人的观点，没有哎。然后呢，他的是成长的地方是拿撒勒一个偏僻的小城、小山城，然后犹太的宗教领袖根本就看不起他，而且呢还迫害他。他的学生有一个出卖了他，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学生都跑了。然后你再看看他的遗嘱，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遗嘱非常简单呢，不用像我们要写遗嘱还得我的这个要给谁，那个要给谁，银行存款怎么处理，没有啊，他什么都没有，只是把他的妈妈，就是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约翰，仅此而已啊。所以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神呐，他是荣耀的神。所以我就常常的就是说，就在那里想，我说其实有必要吗？何苦嘞？他是荣耀的圣子啊，他是神呐，他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吗？就单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受苦是必须的吗？ 对，所以我们就想想，他难道他不能够生在一个稍微就是说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也不用说大富大贵，中产总可以了吧？一中产的这样一个人家，然后呢，他凭他对圣经的这个认识，他作为一个这个最全世界最好的拉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或不行，他可以按照这个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就做他们的弥赛亚嘛，做那个一个军事强人，带着这些犹太人一呼百应，然后呢，把整个周围地区都征服了，比罗马帝国强大百倍的帝国，他都可以建立，没有任何问题啊。他只要是生在大卫家就好了，然后呢，他需要是完全的人，对吧？所以他要生在来到这世上。然后呢，他只需要他不要犯罪就好了。然后呢，他还需要死亡，对不对？他就死了好了，不一定非得死在十字架上，随便找个方式死了就好了，舒服点的方式死了就好了。为什么要如此呢？为什么要如此呢？所以在圣经上特别讲到说什么？说神喜悦他被压伤，在以赛亚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但是他的含义是神喜悦将他压伤。为什么呢？那我的这个方案和上帝的方案有什么区别在哪里呢？因为这关系到神的荣耀，我的方案不荣耀。因为神在永恒当中 他已经定下来了，他已经决定了要送给他儿子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他拣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有他儿子一样的生命，是荣美的生命，但是即便是圣子，他也必须亲自的去通过征战面对试探才能够得到，他又要用他的命把这些人换回来，因为这就是神的荣耀。岂不知道我们都是一台戏吗？对不对？天使在那儿看着呢。所以天使说被杀的羔羊他配得，他怎么配啊？他就是这么配。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它是一条苦难的道路，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但它又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也是神所命定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如此的。而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的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不能大于先生，我们也不能大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看上去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但实际上是一条荣耀的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我们要自己去拿，我们要像以主耶稣一样跟随他来得到这份荣耀，而且这是神永恒的旨意。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总结一下关于前面这段教导，对吧？首先呢，我们需要向上看，我们需要上看，因为我们需要那个 desires， 对吧？ desire， 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成为有神生命那样的人，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常常的亲近神，祷告神，也要怎么样？一起来查经啊，认识神。你若是不认识神，你怎么亲近他呢？所以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你常常的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动力。因为作为人，我们人十分的可怜，我们没有这个动力，即便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更喜爱这个世界，我们里面的这个 desire， 我们这个人的这从亚当来的这个愿望往往更强大，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依靠神，我们才能够胜过他。然后呢，我们要向远看，你要有 vision， 你要有目标，就是什么？要有神儿子那荣耀的生命， 要做他的门徒，然后你要向里看呢，看你自己，你要舍己啊，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然后你要向外面看，这个世界和你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而言，你是一个死人。然后你要向你的脚底下看，看看你走在哪条路上，你跟谁在走，你走的这条路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走错了，就不知道会把你领到哪里去。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对，第二十五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二十五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到说，你要救自己的性命吗？必须要失去你的生命，在这之前你必须得失去你的生命，你才能得到。然后呢，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因为，这个因为，因为他在这里呢，他是在解释前面你为什么要做门徒，你为什么要舍己，你为什么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丧掉生命，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救你自己的生命。所以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你才能救你的性命。这个逻辑十分的简单呗，是不是很直白啊？所以成为门徒，跟随主，这是必须的，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那个生命。所以他在这里呢，如果特别讲到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失去了你的这个旧的生命，他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新生命旧生命，一个是从亚当来的生命，一个是神重生的生命。你只有失去那个从亚当来那个生命呢，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从神来的生命。所以呢，他这里头讲到死啊，讲到失去啊，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简单讲就是要放弃啊，放弃你本来你觉得你应该有的，你放弃本来你觉得是属于你的，你要放弃。当你失去了以后呢，你就得到了，你觉得什么都是我的，你放弃，你就得到一个真正的在上帝那里的你自己。你背起的十字架，刚才也讲了，天天背起十字架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天天，这是一个状态，这不是说是一次就能够做好的。如果我今天能够完完全全做到神主的这个呼召要求，我明天就不需要去这样做。所以这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而是向着天天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神的生命，天天你要舍弃你的生命，为的是要得到你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还有教导嘛，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不出籽粒来。你若是不肯撒，抓着你这些东西，抓着你自己不肯撒手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反而失去了你自己。所以这里他进一步讲，人若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里他讲的生命就讲的 soul。 所以这里生命它有双重意思，有你的灵魂，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就是他的意思，我们要看清楚，就是你的灵魂内，你的那个灵魂才是那个真正你的自己，你这个灵魂是唯一能够带到那边去的，剩下的这一切你都带不走的。而且呢，没有什么可以拿你的这个灵魂来比较的。所以这里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问题了，或者叫天问的也好，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拿可以拿你的这个在永恒永生来做交换的。 而上帝救赎的他的终极目的是要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你必须得脱离罪啊，你必须得死，还是回到前面去，你必须得放弃这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所以呢，这里头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有多么的宝贵。你知道一个人能认识耶稣，能信耶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你想想，这人类社会这么多年，有多少人能听到福音呢？作为华人，我们就更难了，对不对？我们能听到福音，然后你还能信福音，这就更难了。但是呢，你信了福音以后呢，我们还会面临着各样的挑战，我们还可能走失的。所以作为我们呢，作为啊我自己呢，就深有这样的体会了，因为啊我是大陆嘛，我从那个环境长大，对我来讲，那边的一切都是假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就越发现这是对的，就是一切都是假，没什么是真的。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不知不觉的呢，就是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一切都不会认真，一切都无所谓，一切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就不会对任何事情像信仰这样高大上的东西有一个真诚的态度，有困难，有障碍。那我认识的一个这个在多伦多那边的一个牧师了啊，那个他自己做见证哈，他本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呢生意也做得不错，然后他神感动他，呼召他做传道，然后呢他就感动，然后决定做传道，然后就把这个决定呢告诉他妈妈。他妈妈一听啊，你这是来真的呀？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华人对我们的反应，你还来真的呢？我本来以为就是说，哦，我们在北美这个生活，有点枯燥啊，各方面的障碍，然后呢，有一点点的精神生活啊，这是好的。然后呢，信耶稣呢，这个与人为善，教人向上，也没什么不对的，这个，然后呢，你又可以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什么的，你会有一些社会生活了。但是他的儿子就说，我要做传道，生意不做了。他说你还来真的？他说对啊，你以为我在这来假的呢？所以我们需要来真的，因为我们认识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不来真的，你过不了这关的。好，那我们好不容易啊转辗来到美丽国，结果一发现呢，这里啊Everything is fun， 一切都是玩啊，高兴不高兴啊，乐呵不乐呵啊，这是这儿的文化。所以我们就又面临一个障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很难对我们的信仰来认真。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嘿，这是要命的事儿，哎，要命的事好玩吗？对不对？我们这里要有医生，或者你想象一下 ICU 好玩吗？急救室里好玩吗？不好玩，对不对？你若是失去了这个，你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只能活一次，就这么几十年，不算小孩什么的，你能有多少时间呢？你能有多少时间？你失去了你的这个，你就白活一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是这样，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救恩的宝贵，我们没有认识到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有多么的重要。所以这是在圣经里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说的，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又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了这颗珠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怎么样，哎呀，这个 这个就是说好像故意的 要去轻看神的救恩，不是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不能够认识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成语哈，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就是讲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故事了，就是讲的就是说有一个楚国的商人呢，他这个有一颗非常宝贵的珠子珍珠，然后呢他就想卖一个好价钱，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想办法，哎呀，他就找人来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盒子，用很珍贵的木料啊，各方面散发香气等等，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然后把这珠子放进去，然后呢把它放到市场上，果然一放上去就被一个郑国人看上了，看上了以后呢没二话，好了，这个我要了，一口价甭管多少钱，所以他就真的卖到了一个好价钱，然后这个郑国人拿这个就走了。哎，但是走到这个没几步他就转身回来了，这下把这个楚国的商人给吓坏了。哎，别，咱可是说好的哈，不包退的哈，不像在美国哈，那是不包退的，那个时候是不退，买卖成了就成交了，不能退的。就是这郑国人呢，只见这郑国人来了以后呢，就把这盒子打开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心呢，怎么把这个大白珠子放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盒子都糟蹋了，把这个盒子一关，拿着盒子就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珍珠的价值，他不识货。所以我们需要识货，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查经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这个明白圣经啊，你只有明白查经，你才能够认识到，你才能知道你的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呢，他也有警告，他警告我们说什么，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然后在这一节上说，若我们若忽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灵魂是非常宝贵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换，都不拿它去换的。我们不能像以扫一样糊里糊涂的就把我们的这个名分给卖掉。我们是神在永恒中所拣选的，他所宝贝的，他看为宝贵，他是用他的血，用他道成肉身在这世上受到一切的藐视羞辱，为的是将我们换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第一就是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爱他，寻求他，渴慕神，渴慕有神儿子生命的样式，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是必须的，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是一定要实现的，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另外我们的救恩极其宝贵，我们自己有一个宝贵的荣耀的生命，在神眼里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羔羊的心腹，我们就必须圣洁，我们也必须荣美，因为天使在看。所以这在这里主就给我们指出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一个舍己的道路，就是一个放弃的道路，就是一个你要在这世上放弃你本来以为有的 权利，你要放弃它，这就是所谓的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他的身上有盼望。对，这是一条很多时候这是一条很难的道路，而且也是一条很多时候是一条苦难的道路，就像说我们说的我们的十字架，是的，那这个在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甚至于会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是通往永恒的道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你呼召我们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 我们呼召你，呼召我们在这世上来跟随你，来天天的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在前面为我们开了道路，你说过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了这世界，是吧？就求你今天借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来每一天的感动我们，每一天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天天的如此行。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